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2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俄罗斯训练解放军渡海作战，第二个是浮世绘从工业克苏鲁到男性退出相亲市场，中国社会的结构啊。第三个是人工智能泡沫泛起啊。那么在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2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旗下的国际金融评论报道说，中国证监会最近要求中国芯片制造商只能在中国境内上市啊，目的是为了加强管控购买这些公司股票的投资者类型。报道说，长兴存储此前计划今年在香港上市，但是七月份开始接受中金公司中信建投进行上市辅导，争取在 A 股上市啊。原来是计划去香港，现在改成 A 股上市。那么消息人士说，中国证监会对晶片制造商在香港上市感到疑虑，原因是无法确定上市之后外国投资者会持有多少股票，尤其是在中美芯片战的背景下，中国证监会不希望有大量芯片制造商的股份落入美国投资者手里。那么如果芯片制造商在中国上市，中国证监会就可以通过那 QDII 来监管外国投资者 QFII 来监管外国投资者购买芯片制造商的股票。那么中国的芯片制造商和国际水平还是差一点啊。那么外国投资者有那么多啊先进的这个芯片制造商，为什么非要买中国的呢？那难道中国的挣钱多吗？啊，不一定啊，不一定。不过呢，国际金融评论的消息和南华早报9月24号的报道完全不一样啊。南华早报之前报道说，最近有60家中国科技公司准备到香港上市，计划集资185亿美元。那么这60家公司当中就包括了深圳中微半导体、苏州东山精密制造和梅卡曼德机器人技术公司。报道说，中国科技公司到香港上市的目的是向海外扩张，为的是转型成为全球公司啊，这是第一。第二，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中国商务部等四个部门9月26号发布公告，对纯电动车实施出口许可证管理啊，出口管制啊。那么这项规定将会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也就是说，中国知道纯电动车出口有问题，所以让你们管不如我自己来管，就大概就这意思啊。根据公告，申报出口资质的企业需要符合一系列的条件，包括具备有效的认证以及海外服务能力等等。拿到出口资质的汽车厂只能出口本企业生产的纯电动车。彭博社分析指出，中国政府出手整顿纯电动车出口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中国电动车企业的售价远远低于成本，那么车企主要依靠政府补贴来盈利，这就导致了车企虚报销量套取补贴。今年5月，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建军在接受采访时说，汽车行业存在零公里二手车的乱象，那么这些零公里二手车根本没有卖出去，也从来没有开过，但是已经成了上牌注册手续啊，完成上牌注册手续。这些假二手车停放在经销商的仓库、物流园区、荒地，形成了汽车坟场。一部分零公里二手车最后流入了二手车市场，甚至出口到了俄罗斯、中亚、中东等地区。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电动车的问题处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核心，特别是影响了中国与欧盟的关系。欧盟已经在去年10月对中国电动车加征 45.3% 的关税啊。这是第二啊。第三，美国国务院9月25号在官网发表声明， 说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当天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会谈。国务院的声明指出，兰道强调中美有必要进行建设性的沟通，推动一系列双边议题取得进展，这表明中美之间仍然没有达成贸易协议啊。兰道要求中国采取实际行动，阻止芬太尼以及潜艇流入美国，同时要在遣返无中国公民方面展开合作。中国外交部表示，马朝旭向兰道阐述了中国对台湾的立场，要求美国兑现政治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马朝旭说，中美双方同意保持沟通对话，有效管控分歧，并拓展互利合作。基本上这场会面呢，应该是个技术层面的会面，不一定有什么特定议题，但是双方主要是保持一个沟通的姿态啊。我们现在看不到背后的意图，因为双方如果有议题的话，理论上来说应该讲出来啊。这是第三、第四。华尔街日报报道，全球科技公司过去三年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了几千亿美元，但是全球人工智能产品的收入去年只有450亿美元。所以业内人士担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巨额投资最终会变成巨大的泡沫，就像1990年代互联网光纤过度建设最后一公里最后是闲置一个样啊。OpenAI 的 CEO 奥特曼表示，未来几年 OpenAI 将会每年向甲骨文公司支付600亿美元，用来租赁数据中心的服务器。相比之下， OpenAI 去年的总收入只有130亿美元。贝恩公司估计，如果这股人工智能的投资浪潮继续下去，到2030年要支撑这些投资并且形成合理投资回报，人工智能行业每年需要获得2万亿美元的收入，能够吗？我不大相信啊。2万亿美元的收入是目前全球订阅软件市场规模的5倍啊。那么另外，现在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前景越来越不看好。麻省理工学院发布的报告指出，95%的企业没有从人工智能投资中获得回报。芝加哥大学发表的论文指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对员工的收入、工时或者工资没有显著的影响。华尔街日报指出，历史上充满了科技泡沫破裂的案例，人们对运河、电力、铁路等新发明乐观情绪会引发投资者蜂拥而至，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度建设，最终投资者会蒙受巨大的损失。所以大家要警惕，特别是对那些股票要警惕啊。这是第四、第五。三位新闻台报道，在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酿成灾害之后，被指救灾失职的花莲县长徐真威在神隐多天之后，终于在9月26号首次公开露面。他前往花莲县富兴乡最大的收容中心看望灾民。报道说，徐真威看到有记者在场守候，显得很错愕。当记者问他过去两天去了哪里，徐真威没有具体说明行踪。在超强台风华加沙逼近台湾之前，台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9月21号开始通过电话、公文等方式提醒花莲县政府，马太安溪堰塞湖存在危险，要求尽快的撤离下游的居民，但是花莲县政府一直没有作为。徐真威当时正在韩国，9月22号内政部长徐世芳亲自打电话给他，他才安排回台湾。9月23号下午，堰塞湖溢流，1540万吨洪水涌向下游，冲进了复兴乡，造成15人死亡，至今还有8人失踪。复兴乡的村民说，他们根本没有接到撤离的通知，很多行动不便的老人在洪水涌到的时候根本没办法撤离。灾害发生后，徐真威不积极应对灾情，终日躲在指挥中心和乡长开会。 没有展示县长应有的同理心和积极性。徐正威灾后首要任务不是去，没有去搜救这个失踪者，而是跑去开设捐款账户，此举引发了台湾民众的批评。台湾民众认为花莲县过去处理灾难的捐款记录不佳，徐正威急于要求各界捐款是为了转移失职的焦点。花莲地检署9月26号已经分案调查引发严重死亡的责任问题，检察官当天前往殡仪馆检验死者遗体。台湾律师包胜浩指出，如果检察官发现县长或者县政府人员有失职行为并引发严重灾情，可以按照台湾的刑法中废弛职务导致灾害罪追究责任，最高可判有期徒刑10年。第六，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公共服务部副部长莱特邦9月15号宣布，加拿大邮政将逐步取消挨家挨户投递信件，改为使用社区信箱的模式，大部分地区会在4年内完成转型，全国范围内在10年内完成转型。莱特邦表示，加拿大邮政每天损失1000万加元，进行改革是为了止住亏损，维持运营。根据加拿大政府公布的资料，目前加拿大还有400万个地址享受上门投递服务，加拿大现在已经有3/4的住址不是上门投递，而是通过社区邮箱或者是公寓邮箱进行集中投递。那么此外，加拿大公共服务部还宣布，平信的投递时间将会从过去3到4天调整为3到7天。加拿大邮政工会9月25号晚间发起了全国性的罢工，抗议政府突然宣布大规模改革而没有进行了协商，这是不对的，应该早就应该跟大家商量，不能自己关起门来搞改革。第七，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劳动部长洪生汉9月26号宣布，从明年1月1号开始，台湾的最低工资将会提高到每个月 2.95 万新台币，同比上升了 3.18%，时薪将提高到196元每小时，同比上升了 3.16%， 这是台湾连续第10年提高最低工资，以月薪计算，10年下来累计上提高了 47%， 时薪提高了 63.3%。 台湾的最低工资由最低工资审查会审议决定，那么审议会总共有21名成员，7名劳方代表，全是全国性的工会，职业工会代表，7名资方代表，全部都是全国性企业总会的代表。那么3名来自劳动部、这个经济部和国家发展委员会的官员，还有4名研究劳动法、产业经济、人力资源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那么最低工资审议会每年第3季度开会，根据台湾的 GDP、CPI 增长的情况、平均收入、各行各业发展和就业的情况，决定第2年的最低工资。那么在今年的会议上，劳方的代表提出最低工资应该增加 4%， 目的是为了应对通货膨胀，但是资方代表反对，认为台湾产业增长集中在芯片行业，其他行业经营困难，主张今年应该暂停调整最低薪金。那么劳资双方讨论了5个小时，最后由政府代表出面调停，最后决定明年提高 3.18%。 第八，推特视频显示，今年的9月25号河南省开封市星河大夜市的摊贩发起了堵路行动，抗议开封市政府关停夜市。视频显示，摊贩们将共享单车放到马路中间作为路障，同时筑起人链阻止车辆通行，导致现场排起了车龙，交通严重堵塞。 摊贩们表示他们已经缴纳了摊位费，如果政府要关闭夜市理应赔偿损失。开封一直有夜市的文化，发起堵路的星河大夜市位于河南大学新校区，它靠近市区新建的大宋玉河景观带。那么这个夜市有庞大的学生群体，那消费群体而且更年轻，小吃种类更现代更多元。那么政府打算关停夜市，主要是看到什么？看到老百姓挣钱了就要收拾他们。中国有一个叫什么三河四省，这四个省都不好干，在这四个省都不好干，为啥？就是这些地方政府吏治非常的差，他看到老百姓挣钱他就搞你，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报道一下。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今天新闻少一点，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俄罗斯训练解放军渡海作战。这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那么华盛顿邮报根据一批泄露的俄罗斯内部文件说，报道说俄罗斯正在向中国提供空降部队所需要的先进武器，并且为解放军空降旅提供训练。那么这些材料显示，中俄正在加紧军事协作，为台湾作战预案做准备啊。那么文件显示，俄军过去一年里向中国移交了1276运输机改装方案啊，伞降装甲车辆，反空降防御战法在内的一系列资料。中方的主要受援单位是解放军第15空降军和若干特种作战旅。俄罗斯还派出教官赴中国境内和解放军开展实战演习。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陷入困境之际，试图通过和中国的战略捆绑来换取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那中国方面则可能把俄方的经验设为实战教材，用于评估夺岛行动中如何快速的投送兵力。泄露的文件中甚至提到，在去年年底双方讨论过在远东举行模拟台海场景的联合演习。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对此表示关切。一名不具名的五角大楼官员说，中俄正在分享现实战争中的经验，并且这些经验将会被用于威胁台湾。台湾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台湾方面严密监控中俄合作的动向，并且将调整防卫计划。台湾战略学者指出，俄军在乌克兰的空降行动大多以失败告终，中国如果照搬未必成功，但双方合作确实可以提升解放军的演练水平。华盛顿的政策也专家认为，这一发展进一步的表明中俄正在形成准军事同盟，虽然没有签订正式条约，但是在军事训练和装备交流层面已经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名学者说，这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合作，它是实实在在的能力整合。泄露文件还显示，中方对俄制装备的兴趣集中在快速机降车辆、反无人机技术和穿插突破技术战术上。中方甚至订购了一辆新的一批BMD 系列空降战车。虽然文件真实性尚未得到独立的验证，但是多名西方情报人员告诉华盛顿邮报，内容和此前掌握的情报高度吻合。事实上，今年8月，德国的图片报就报道过类似的消息。黑客组织黑月当时在社交媒体上披露说，中俄之间存在机密合同，明确指向对台空降作战。黑月说，他们截获了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2021年签署的合同，金额是3490万美元，内容包括向中国出口空降指挥自动化系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军工电子央企。 黑月进一步的披露说，2024年4月双方又达成了代号叫歼208的协议，俄方向解放军空降部队出售一整套自动化指挥控制系统和军事装备，项目的名称叫 MECH208， 装备的内容包括伊尔 78MK90A， 这是一个飞机，伊尔 76MD， 这两个都是运输机或者叫空降飞机，还有就是 BMD4M， 它是装甲车，2S25 型的125毫米自行反坦克炮，83T 地形指挥和侦察车，还有就是空降系统，还有一个整个的空降系统。合同规定，这些作战车辆能够搭载1278或者是1276进行空运或者是空降，并且要求所有的装备由俄方以海运的方式运到上海港，或者用空运的方式运到中国指定的机场。德国安全部门确认文件的真实性。图片报指出，这些机密资料表明，中国和俄罗斯在对台军事合作方面的联系，甚至可以追溯到2017年，双方的合作范围已经相当的深入。西方情报界认为，这些合同和文件都印证了解放军为习近平设定的2027年武统准备节点所做的实际的努力。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国会作证时曾经表示，习近平要求解放军在2027年之前完成武统台湾的准备。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在2024年也说，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解放军正在按照习近平的指令推进。不过呢，美国智库和军方内部也存在分歧。兰德公司的简报说，中俄合作可能更多的是经验和装备的交换，而并非真正的联合作战能力。美国空军智库则认为，解放军改革尚未完成，短期之内难以具备发动全面入侵的能力。但随着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的交付，福建号航母开始具备三条电子弹射系统以及空降装备，合同被接连曝光，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正在把武统台湾的准备逐步的具体化。美国国会多名议员呼吁白宫要立刻加快对台军售，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威慑。一名共和党参议员警告说，如果我们再犹豫，中国和俄罗斯将会进一步的填补真空。那么目前呢，俄罗斯和中国对相关文件都没有做出什么回应。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只说，俄罗斯军事合作合法，不针对第三方。整体来看，从八月份的黑客组织披露的合同，到九月份这个泄露的文件再次曝光，两者前后呼应。这文件跟合同都显示，中俄双方不仅在武器交易上有明确的合作，而且双方在战术训练和作战预案的层面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配合。那么这个动向无疑强化了外界对习近平武统台湾意图的担忧，也使得美国和台湾在面临更复杂的安全挑战。这件事情，其实今天的这个泄露的文件和八月份的黑月黑客组织公布的合同，他们之间的联系还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这两次泄露都可以相互印证啊，可以相互印证啊。当然我不觉得俄罗斯的加入对解放军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和俄军相比，解放军实在有太长的时间没有打过仗。基本上你现在看，这个师一级的指挥官都没有打过仗，没有参加过战争， 真实的战争，所以他们俄罗斯的帮助对解放军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浮世绘啊，从工业克苏鲁到男性退出相亲市场，中国社会的结构啊。我先给大家播报，过去两天时间我传了几个帖子啊，这几个帖子我后来把它放在一起一看，很有解构的味道啊。第一个，2025年了，失业的人还很多吗？这个帖子啊，标题是这个。那这个帖子说有一个十几年的朋友在某个中型地产集团担任高管，他告诉我他们公司最辉煌是2019年前后，当时的资产超过2000亿，员工超过3万，在上海的中心地段、核心地段建造双子座的总部，到了今年年中全公司的员工跌破2000人、上海的总部还不到300人，公司无力偿还债务，公司总部大楼正在被强制拍卖。他说这是大的，讲个小的。上个月去河南的三线地级市出差，去一家合作了10年的供应商看厂，工厂老板跟我说，他所在的园区原本有7家厂，那么有2家厂受不了当地无休止的薅羊毛跑了，还拖欠员工的工资，另外2家厂因为没有生意完全停工，员工全部解散，还有2家厂半停工状态，每个月只开工10天左右，只有他自己的厂，他在员工还算在园区还算正常经营。他说可是当地政府部门他们不是怎么想着保全他这唯一的厂家，而是逮着他一家使劲的薅羊毛，太快受不了了。这是第一个帖子。那这个帖子里面的中兴地产公司应该是谁呢？复兴地产。他们复兴地产标志性的项目就是在外滩建造双子楼式的复兴外滩中心作为他们的集团总部。2021年之后受到三道红线的影响，复兴地产开始大规模的去杠杆。2022年到2023年多次出售资产，缩减项目开发，从当时开始就开始裁员。去年复兴的地产板块持续的缩水，那么复兴集团负债也开始加剧，结果是复兴外滩中心进入了拍卖程序啊。复兴集团地产板块基本上退出了全国性的竞争舞台，只保留了一部分存量的项目和区域性的业务。复兴集团过去几年的去杠杆也在资产出清啊，到今年整体处境仍然很紧张。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复兴集团的收入是872亿，利润是6.6亿啊。那么核心业务集中在医疗健康、保险金融、消费旅游啊。那么海外收入占比过半啊。那么复兴一方面呢，依靠复兴医药等子公司保持增长，另外一方面不断的出售这个非核心资产，剥离海外业务，缓解债务压力啊。这是第一个帖子啊。第二个帖子，工业克苏鲁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工业，他把工业克苏鲁呢，克苏鲁就是巨大的恐怖的神秘的存在，叫克苏鲁啊。把工业和克苏鲁这个意象结合起来，讲的是中国工业文明的特点啊，比如说工厂啊，比如说流水线啊，比如说神秘操作的空间。那有个帖子讲什么，讲这个中国工业的克苏鲁啊。他说这个帖子这么说，他说呢，我兄弟做的是洋山机械啊，刚开始呢一个加工件挣1-2块钱啊，后来呢1-2块钱变成了几毛，最后变成了几分啊，最后就不要钱啊，就加工呢，加工只要那个剩余的废渣啊，用废渣去卖钱。那么他们为了节省成本，会错开用电高峰节省电费。他说最近几年呢，他们连废渣都不要了，他们几百家小工厂组建了一个物流团体，和快递公司谈价格。 最低几毛钱一单快递费啊。他呢是结果呢，他们甚至会倒贴做加工，你来料加工就行啊，除去成本我一分钱不挣，只需要你在我这发货我就行啊，我通过发货呢来挣快递费的差价啊。那么到了后来呢，经济继续下行，快递费也不挣了，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帮你做加工，做加工也不挣钱，快递费也不挣钱，他怎么挣钱呢？他找其他的商家往里面塞广告挣广告费啊。就这甚至到了什么呢，到了这个产品比原材料价格还要低的地步，一年下来还有钱挣，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讲的工业克苏鲁啊，可怕吗？非常可怕吗？啊，非常可怕，我都不知道。所以中国的工业克苏鲁就是一个这样的神秘的存在啊。第三个，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令人惊叹，他好结果比认识问题本身重要，学到什么不重要，拿到文凭才重要，创造价值不重要，就业挣钱才重要，过程不重要，结果能跑起来才重要，情感不重要，结婚生孩子才重要，活得开不开心不重要，最后能善终才重要，只要能善终，愿意吃一辈子苦，吃什么不重要，吃饱才重要，这一点只适用于穷人。文章的结论是真是一群有趣的人啊。那还有个帖子啊，是人在什么时候会放弃一个特别喜欢的人，打这么打，他说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他就是中午吃了妈妈做的排骨汤，和朋友出去玩了一下午，回家看看没有人回复聊天框，突然觉得他没那么重要了。这就是回答啊，评价是答非所问才是答案呢啊。这是第四个帖子是为什么男性正在集体退出相亲市场？答：举例，我自己，硕士，大学讲师，房子几套，宝马三系，高胖丧偶无子女。他说媒婆拿着这条件出去，所有的女的都不拒绝，但只要我展现出对他的兴趣，对方就开始围绕着我的学历低啊、胖啊、结过婚啊这三个点做文章。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一般都是要么给他买辆车，要么彩礼多给点，要么房子加他的名字。他说一年多相亲十几个全这样，我都一般都是直接拉黑。然后他结论是不是我给不起，而是你不能抢啊。有趣吗？非常有趣啊，非常有趣的帖子啊。第五个帖子是什么样子才叫人间清醒啊，他这个帖子是吧，有个人说啊，他看到一个，他说五字班的师弟88年啊，五道可本硕，大学毕业去了微软的亚洲研究院，然后再跳槽去国内大厂，后来跟着同学去创业，做车载 CMU 啊，一路辛苦，到了2023年成功身退，拿着 TOP 恢复自由人，不结婚，不买房，不买车，在一个二线城市做数字 IC 设计啊，做资深讲师，偶尔在 B 站做视频教程。他做着最熟悉最喜欢的工作，没有财务压力，除了讲课自由自在啊。有些项目来找呢，喜欢就做，不喜欢就推啊。那么主要的爱好是在全国各地住酒店，体验各种新概念的酒店啊。那这位小师弟身家是大几百万啊，每年 TOP 分红50多万，每年零星做几个项目收入也不低啊，坚持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啊，然后呢和消费主义时代的洪流对抗，房租6000多，出门叫滴滴，时间充裕就坐地铁，手机是 Nova， 笔记本是 X1 应该是 IBM 啊，16000，不去健身房，不买课， 坚持跑步、游泳、打羽毛球，十分自律，平时自己做饭，烧的一手好菜，这是什么？这是人间清醒吗？这不是人间清醒啊，这不完全是人间清醒。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你相信吗？大家来说说看啊。要么他就是奇丑，要么他就有问题，否则太不正常了这个啊。那么最近呢，减重网络流传三大理论，网友戏称是当今中国社会三大解构性的理论。这三大理论包括性压抑论、性压抑论啊，这是由网红峰哥亡命天涯提出来。一个叫立功思维论啊，它出自抖音的博主好师兄戴梦。第三个就是安卓苹果相对论啊，这就是护城封啊，全网被封杀的护城封。那么中国数字时代把这三大理论整理出来，我做了一些编辑啊，主要是删减啊，缩短一点分享给大家。这三大理论主要是针对中国底层男性的处境，它有当头棒喝的效果啊。那最新的情况是护城封被全网射死啊，现在呢最新的是立功思维论也被封啊，那么就剩下性压抑论了啊。性压抑论是理论源自于网红峰哥亡命天涯。网红峰哥亡命天涯经常在直播间解答两性困惑啊，他通常是直白幽默啊，把很多男青年的问题都归结为性压抑啊。他认为中国男性的精神问题都源于性压抑。那么这个观点基本上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很像啊。峰哥说，有些男人认为女性啊，他如果女朋友有同居史，不干净。他其实这是处女情结啊，本质是什么？本质是男性的性自卑啊。这类男性只有当女伴缺乏性经验的时候，他才有安全感，才有掌控感啊。峰哥还总结了部分男性心理中的一些，包括好老婆的标准。好老婆标准是啥？素颜，安卓手机，不背名牌包包啊，做饭好吃。他说这种要求说到底就是希望女性别太会花钱，别太有吸引力啊。实际上投射的是一个叫三低人士，他自身的社会地位，三低叫低学历、低智商、低素质啊。那当看到中国女孩喜欢外国人，有些中国男人就特别生气啊。峰哥认为这些男人在精神上，他把全中国的女性都看成自己潜在的性资源，所以呢就当成是戴了一个虚拟的绿帽子，也让他们苦不堪言啊。那么针对一些男性恶性攻击优秀女性的社会现象，峰哥调侃说，正是在交配权上处于弱势的男性才会如此的恼怒压抑啊，说到底还是繁衍焦虑在作祟。有网友是这样评论峰哥的这个性压抑理论，他说传宗接代的思想在中国仍然盛行啊，所以对男性影响很深。当一些男性压抑不了原始的本能，又缺乏性魅力和经济能力的时候，他们就往往会陷入深重的焦虑和敌意，于是本能的把责任推给女性啊。这是第一个性压抑理论。还有一个叫立功思维论啊。那这个理论发明人是戴梦啊，戴梦是抖音的博主好师兄戴梦啊。那么现在讨论两性关系的时候，有一个流行词叫归男。归男讲的是什么人呢？讲的是完全缺乏独立性和原则性的男性。那么抖音博主戴梦在谈到归男的现象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叫立功思维的概念。立功字面上就是出卖劳动力赚钱的群体叫立功啊。立功在这个劳动力市场就有人立功搬砖头啊，就做立功啊。那戴梦延伸的这个概念，他用来指那些极其传统的奋斗型的大男子啊。 这和职业和阶层都没有关系。这类男性呢，他们被父母的教育和传统的文化深度的规训，全盘接受老旧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在两性关系上，他们对结婚生子买房有极大的渴望，他习惯克扣自己，舍不得花钱，骨子里把付出当成一种荣耀，他过度的牺牲个人的生活质量，他们对爱情不执着，不喜欢浪漫，他们就是要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而且通常对自己的父母有很高的认同感。所以立功们在成长、家庭和婚恋三重压力下，又长期被父权社会的父亲角色规训，他形成的角色和形成的心理有双重困境。双重困境啊，从角色上说，他们被要求扮演一头赚钱的驴，一个供养者，但是从心理上说，这又会和他们又要物化和控制女性啊，同时又会压抑自己的情感需求，结果这些人在现代社会反而会被贴上油腻啊、猥琐的标签。这所以呢，他们这种气质呢，不仅不会被加分，而且完全没有性魅力，很容易在情感上失败啊。所以立功思维也衍生出了立功梭哈定律，理工男脉冲定律。立功梭哈定律讲的是，有立功思维的男性为了结婚省吃俭用，压榨自己，最后把所有的积蓄花在一个他认为贤妻良母的女人身上，就像赌博梭哈一样啊，风险非常的高。那但是这种思维呢，不适合现代社会。因为女性现在依附男性有吗？有，但是不完全依附男性，所以梭哈起不到任何绑定的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叫理工男脉冲定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理工男，理工背景的男性缺乏情感和社交技巧，他在表达情感的方式会有的时候会像脉冲一样，突如其来的送贵重礼物啊，用脉冲式的追求方式啊，但是这种方式很难获得这个对方的认可啊，就是脉冲式，像脉冲一样突然、啊、这种做题式的追求往往很难获得好感。那么过去几年，像舔狗经济啊、彩礼刺客啊这类的婚恋热词出现，立功思维把这些问题都归咎为男性的传统想法和做法，而且认为他们的困境源自于自身不切实际的愚蠢和认知差距啊。结果就是所谓立功理论啊。那么至于立功理论，立功思维一词提出遭到封禁，有网友分析说这种想法、这种说法跟人矿、跟牛马、跟躺平主义他的观点有交叉，所以最终都会指向质疑这个人生奋斗的意义啊，这个有点意思啊。所以最近也是在封这个立功思维啊。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苹果安卓相对论，苹果安卓相对论就是护城峰发明的啊。护城峰在直播节目里提出这个苹果安卓对立啊，苹果就高端优质，安卓是低端劣质啊。那么所以呢，就他把这个手机啊各种各样都用苹果跟安卓来划分啊，划分的非常非常干净利落啊。那么后来呢，护城峰经常用这个苹果安卓这个概念来形容他看到的阶层差异的现象。那房子就是安卓房子，安卓生活啊。有网友说他在纽约留学生的公寓用这个月租要3万，他感叹苹果生活、苹果人生等等啊。这个概念后来又扩展到了消费、学历、房地产，构成了一个鄙视链啊。甚至有人利用这个说法攻击谁啊，攻击习近平苹果身份啊。 那么基本上最近网信办搞了一个什么为期两个月的专项行动，是要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等问题啊。那么其中就包括所谓的这个阶级对立啊。那么不久之后护城封就全网封杀啊。那么基本上大家认为这两件事情有关联啊。那么苹果这个有网友认为这个苹果安卓这个对立的理论很简单，但是也有危险，因为它很容易传播，它把社会群体横向的切开，引发对立啊。当一个人身处安卓群体的时候，就会忍不住的思考如何苹果化啊等等啊这类东西啊。你从这些帖子你可以发现，网信办每天披头散发到处删帖封号，但是他们仍然无法阻止中国网民用他们的思考，用他们的表达形成的帖子来解构中国的专制社会。实际上你可以看到，最终这个专制社会会被中国网民用他们的帖子来解构。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其实这没有结论，这基本上是浮世绘通过这些不同的展示来解构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啊。我也是提出一个发散性的思维话题啊，引发大家的讨论。OK，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请一个海军自古以来就拉垮的国家教渡海作战，苏联出名的也就是他的钢铁洪流而不是海军，这真的是清奇的脑洞想法。他不是海军，那是空降部队啊，不是海军啊。空降部队算什么啊？空降军算陆军吗？空降军算陆军啊。观点，前些日子中共经济转向内循环的视频仍然让我恐慌。今年文化方面又进一步的收缩，经济活动进一步的被钳制。如果中共为了打台湾做经济内循环的准备，老百姓的日子会更难过。我一直认为集权国家如果做一件事情执行会很快，不论台湾打赢打输，国内自由空间都会被无限压缩，最怕的就是倒退30年。观点，习近平他是想倒车，但是也回不去了，是想倒又倒不了，算是停在路上躺平中。倒车能有多大的效果呢？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大家还记得吗？两会结束之后，习近平搞了一个8项规定的学习教育运动。中央层面是党建小组负责，蔡奇是组长。然后中央层面，然后到各个省，到各个市。但是似乎这场运动就是喊了2嗓子没下文啊，就没有下去，就基本上在市这个层面就停在市这个层面。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习近平想做一些事情，动是动起来了，但是没下去，有点像两层皮啊，有点像就是他和这个下面是两层皮，他未必能够推动得了。所以我们来观察这个习近平的权力地位，我们会发现有些东西能下去，有些东西下不去。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权力地位其实跟之前差别很大。大家想一下，在中共二十大，大家记不记得中共二十大之前，中共中央的文献研究室 搞了一份中共党史新的教材，这么厚一本，然后呢印发全党。习近平就搞了一个运动，叫全党学党史运动。这个运动持续了整整一年时间，就是中共二十大之前前一年。那件事情真的能够下去，能够下去，真的能够一竿子插到底，整整搞了一年时间，搞这个学党史。你这次的八项规定好像就没下去啊，就到市这层面，市领导、市长、市委书记啊，开个会，开个座谈会，这事儿就结束了。大家跟那个全国范围之内的学党史那差得远，所以你可以看，所以我经常有人问说，这个为什么讲习近平的二十一大连任，我认为条件不具备，就是这个道理。你看那个时候习近平的权力，他的权力地位跟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啊。所以虽然你可以看到他不断的在出东西，包括内循环他在出东西，但是他能够执行到什么层面不好说，因为他的权力地位已经不一样了啊。观点，婚姻本身是反人类，所以才需要法律、道德、责任来约束。当婚姻变成赤裸裸的交易，那就各怀鬼胎。所以从开始就充满了算计的婚姻，过程又有两个家族的各种搅和，结局可想而知。鸡飞狗跳的婚姻，并不会比单身更让孩子更健康的成长。孩子没那么脆弱，作为单亲妈妈，我的孩子都很阳光，因为我从来不激娃，拼命的激自己。可能我比较极端，但是对婚姻、对原生家庭毫无期待，未来孩子如何选择我都尊重。OK， 单亲妈妈的想法啊。婚姻处在不同的状况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啊，那么有不同的经历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需要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啊。婚姻是一个非常个体化体验的实践啊，但是毫无疑问，我们这个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当今中国社会，幸福的婚姻非常罕见啊，非常罕见。我们的父辈，他们本身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只是呢，我们看他们吃的苦，我们不知道而已啊。当然我们也看得到有一些幸福的婚姻，但是幸福的婚姻不多啊，不多，真的不多。当今中国社会啊。所以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么共同的看法，原因就在这里啊。情况下提问，受学校家长影响，我从小对男女情感存有焦虑，每当女生对我示好，我都会怀疑对方是不是对我有所图，然后以高冷作为回报回应，这就导致我快三十了也没有一次情感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感觉自己对不起那些曾经鼓起勇气主动向我示好却被我泼冷水的女生。实际上我对情感既渴望又恐惧，总是恐惧自己遇到渣女，被欺骗情感和金钱，或者因为感情而耽误最重要更重要的事情。请问当女生向男生示好时，男生应该用哪种方式回应拉近关系？没有啊，他都已经向你示好了，你还需要拉近什么关系？他都靠上你了，你拉什么劲？你别走开就行了呀，对吗？他主动向你示好，你接受就好了呀，这件事情就已经成了呀。你说还要做什么？不用做什么呀，他递过一个苹果来，你把它吃掉就是了呀。这不复杂，复杂的是你对一个女性有好感，他对你没兴趣，这就困难了。女性对你有兴趣，你也对她有好感，你接受他就好了呀，啊，所以这不复杂啊，不 要把情感看得那么复杂，那么困难，并不困难。这就是什么呢？情感就像什么？就像一个苹果，我递给你，我喜欢你，我把苹果给你，你把它吃掉，我就高兴了，你也高兴了，不就这么回事吗？不复杂的啊。情况我身边那些已经结婚的朋友，大多是为了在30岁之前完成结婚这个人生节点而匆忙走进婚姻的，结果如今几乎都已经离婚，没离婚的也大多互相轻视，心知对方有出轨的事儿，却仍然为孩子做所谓的家庭体面而强撑下去，像在演一场面子工程的戏啊，就是大家目睹的都是不幸的婚姻啊，所以大家对婚姻没有信心啊。观点：人活在世上本就已经不容易了，何必再用婚姻给自己添一道苦？在当下活到40岁就算奢侈，能开心过一天就算赚一天。至于性的问题，完全没必要靠一纸婚约来换取压抑和折磨，钱就能解决的事情，又何必为婚姻去受那份苦？不同的生活场景对婚姻的想法会不一样啊。那么我自己的感受，我还是非常感谢婚姻的啊，婚姻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生活价值和意义啊，婚姻会给你提供一些生活的意义，那这些生活的意义可以帮助你走过那些艰难的日子，也能抵抗一些 boring 的生活场景啊，所以我提供一些正面的取向啊。观点跟楼上相似，不排斥婚姻，也愿意生孩子，但是如果跑不出去，又不打算生孩子，自己活到哪儿就算哪儿。OK， 观点：人最终还是要为自己负责，这说的对。如果结婚前要给高额的聘金，结婚后为了家庭还要拼命的工作，那要不要结婚就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反而会毁了自己的一生啊。结婚作为一个男性哈，结婚意味着什么？结婚首先意味着责任啊。作为一个男性啊，我没有女性角度，我就男性角度，如果你是个有责任感的男性，你对婚姻不会觉得有压力。如果你是有责任感，就是你生活本身你就是一个有责任感习惯这么做的人，你婚姻对你没有压力。就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啊，我24岁开始做主管，24岁开始做主管，我就一直在做管理工作，我当了3年的记者，纯粹的记者，当了5年吧啊，因为在江西电台也当了2年，不到2年的记者，我当了5年的记者，在香港当了3年记者，然后一直在做主管，我一直在承担责任，所以我很习惯这件事情，我很习惯，我做管理做了20多年，20-30年的管理工作，所以如果你是个有承担责任的习惯的男性，你对婚姻并不觉得不习惯，因为你需要承担责任。婚姻其实对男性来说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承担责任，其他的事情也很重要，但是这个最重要。为什么？因为一个家庭如果男性不承担责任，或者是他承担不了责任的话，这个家庭很难维系啊。这个家庭是靠男性去承担责任来支撑这个家庭的，当然女性也要承担责任，女性是另外一个层面。所以其实婚姻是什么？婚姻是分工合作，每个人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互相扶持，互相扶持蛮重要的啊。因为你说互相拆台这个事情肯定就好不了，如果能够互相扶持，大家可以走更远，这是一个大家合得来就是一个正数，大家合不来就是个负数，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不和谐的婚姻应该尽快的离婚，只有你觉得和谐这个婚姻 你才值得往下走，理解吗？所以不合适的婚姻就应该要分开，这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啊。至于说孩子这件事情，我自己原来是不想要孩子的。我不想要孩子的原因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结婚的时间很晚，我当时觉得如果这个时候还要孩子的话，那可能我会工作很长时间，我就不想工作那么长时间，因为我觉得很累，已经很累了，所以我就不太想要孩子。但是呢，我太太想要孩子，她很想要孩子，她很喜欢孩子，她所以在结婚之前，她跟我讲，她说行行行，你怎么说都行，她就先应付这过去。然后呢，她结婚之后呢，她也不直说，她就找各种各样的人来跟我做我的工作。其实我也不是坚定的不想要孩子，只是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就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这把年纪了，我的孩子还很小啊，那我还是要继续工作下去，因为我还要供他读大学啊，那这个情况就变成，但实际上我原来是预计到这种情况，我的原来的想法就是我现在就可以退休了啊，但是我现在还要工作，因为我还有个女儿。那 anyway, 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也没那么可怕，事实上的确也没有那么可怕。所以人在不同的阶段他会有不同的想法，最后我被说服，我们还是要了一个孩子，我们很快就要了一个孩子，我们结婚没多长时间，估计结了婚半年都不到我们就要孩子。就我也不是不可被说，其实我不是个不可被说服的人，我觉得还是有道理。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就改变主意了。他说你看你太太，他想要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女人理所当然应该有的东西，他只是想要一个，他没有更多的奢求，他只是想要一个他理所当然应该有的东西，难道你不应该成全他吗？我觉得我没办法反驳他，我就同意了，就是这样简单，不复杂。所以婚姻需要，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婚姻是需要找对人，那我认为我太太找对了人，我也认为我找对了人，大家就在一起生活养一个孩子，就这样，没有我们也有矛盾，也有冲突，也有不同的想法，大家完全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生活习惯，我们甚至当然我们会慢慢的趋同啊，生活了十几年在一起，我们在慢慢的趋同，但是我们各自保持自己的坚持坚守啊，他改变不了我，我改变不了他的部分，我们互相容忍对方就好了，就仅此而已，不复杂。其实有多不可接受呢，也没多不可接受。其实在婚姻里面，所有的人都要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吧，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最终你还是要为对方好啊，你最终还是要为对方好，你不管吵什么架，不管多么激烈的冲突，你最终为对方好，这件事情就不会结束。如果双方都不，就像刚才那个，我吃了一碗排骨汤，发现对方到现在还没回我帖子，我觉得他没那么重要，他的确是不爱嘛，对吧？的确是不爱嘛，啊，的确没不爱，不爱那你这件事情走不远啊，就是这样啊。其实情况，部分女性已经退出婚恋很久了，不说统计数据，就说我自己30，我身边结婚女性一半一半都没生孩子，我们几个都没相过亲。都谈的是校园恋爱，我们几个选择的想法很简单，不相互物化，相互尊重，荷尔蒙有吸引，但是我不走进婚恋，因为我没钱。对身边男性奇形怪状的想法，我只能不理解但尊重，为了不给对方双方添堵，干脆直接不婚。 OK, 观点 加文简报中提到的人工智能投资回报问题，我觉得现在的人工智能还不够成熟。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搭配机器人，实现机器人全自动工作，用在医疗、教育、体力工作等方面，会改变世界。把特斯拉看作机器人，搭配智能驾驶就是例子。我觉得他们做的研究更深入，他们认为投资回报算不过来，因为到时候理论上2030年一年的人工智能的收入达到2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我觉得做不到，OpenAI 都做不到多少，你看看能做多少。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是有问题啊，我们现在警惕这个问题啊。观点：中共就是靠激化阶级矛盾起家的，护城风创造的一个涵盖面更广、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的阶级观念，是可以覆盖掉中共的洗脑。他们怕了，是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护城风的这两个概念，实际上解构了什么？解构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社会主义是什么？共同富裕嘛啊。邓小平讲共同富裕，毛泽东是共同贫困嘛，邓小平共同富裕嘛，这个习近平讲什么，讲的还是共同富裕嘛，结果你出现了安卓人跟苹果人，他共同富裕了没有啊，他们中间的鸿沟甚至填不平啊，不解构了他们啊，所以他怕了啊。观点：当经济下行的时候，社会思潮就会上行，当安卓人和苹果人立功思维、性压抑理论在网上疯狂传播，这种以更标签化、更娱乐化的方式开始解构中国的阶级对立、男女对立，以娱乐的方式来反映一部分社会现实，赢得了网友的认同。但是当我们解构这些问题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分配不均，普通人的资源太过贫瘠导致，而这一切的终极解构都指向了中共。是的，说得很对。观点：上千上万的平民志工自费前往花莲光复乡，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一般人啊！一个个从火车站带着铲子，被称为铲子超人啊！看到这些画面真的很感动，他们协助灾民清理家园，这是最被低估的公民力量，他们很难被估算出来，也是台湾精神的中流砥柱。他们里面各种有各种政治光谱，但是最重要的时刻，大家总在一起挺身而出，这种力量也是我认为台湾抵抗入侵的坚实磐石。做得好，很感人啊，很感人。情况：人间清醒是存在的，我和朋友都算是财务自留，稳定被动收入，爱见面小酌几杯，爱玩电子垃圾、新科技、悠闲电玩，不反对婚姻，只是现在更舒服。常被说成是啥都能做的人，就是不干正事儿，一直反 PUA 长辈，过自己的日子。朋友也翻墙，算是半个自干舞，但不影响一起喝喝酒，对喷一下也挺有趣的，这算是独裁下的民族。 OK 怎么说呢，我没有碰到过，我碰到过聪明人，我碰到过很精明的人，我碰到过很清醒的人，但是我没有碰到过这么清醒的人啊，我没碰到过，我希望我能够碰到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这网友写了很长一段给我念一下，我要念他念一下啊。这个网友说啥呢，不能辜负他啊，来吧，观点帮我贴一下啊， Tina来给我贴一下好吗？好，观点：我始终觉得结婚和生子是捆绑销售，很少有人能顶得住不要孩子的压力，尤其是男性。 杜院声称丁克其实是生不出，很少有婚前就协议好丁克。那我的朋友是，我的朋友声称的，但是他最后还是生了一个啊。生孩子马上就面临的问题是谁来带，后面需要持续不断的现金流、劳动力、大量的精力，现在上班睡眠都不够，还要面对失业的压力。想问一下王老师，生孩子的时候几岁，带孩子的时候有没有压力？生孩子几岁，我想一下哈，生孩子几岁，四十多岁啊，44岁，带孩子有没有压力？带孩子，太太全职在家，所以带孩子压力不太大，基本上我们自己带啊。我当时我们把孩子抱回家，我就和岳父岳母和我妈妈一起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我就跟大家讲，我们孩子自己带，欢迎大家来帮忙，但是呢我自己拿主意，你们可以给我提意见，我可以不听啊，这所以我们家里带孩子没有矛盾，从来没有，从一开始就没有矛盾啊。有没有压力？有压力。我举一个例子，哺乳期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好奶水多，睡眠不好奶水少。那个时候呢差不多两个小时要喂一次奶，所以实际上我那个时候我太太是不够睡觉，因为她不断的要喂她，她怎么睡呢？睡不好。中间呢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把这个奶先挤出来，然后就放在冰箱里冷冻，然后每天晚上呢我太太就10点钟开始睡觉，那12点钟的时候呢我就拿一瓶奶出来热啊，解冻加热喂我女儿，10点钟一次，然后这个12点钟一次，2点钟一次，我就喂两次。那到了4点钟太太就醒来就自己去喂，这样的话她可以保持一个比较长的睡眠时间。那中间我就需要帮忙去喂他，去给他拍嗝打嗝啊等等，哄照顾他。那对我来说是有一点压力，因为我白天还要上班啊，白天上班。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持续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就好了，就结束了。我大概比较困难的是这件事情有点辛苦，因为睡眠不够啊，但是我通常晚睡，所以对我来说就是稍微晚一点，但是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所以压力有一点，但是没有说不可承受的压力，对我来说是这样啊，好不好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啊。